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慎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尼科德摩说：“没有人上过天，除了那自天降下而人在天上的人子。正如梅瑟曾在旷野里高举了蛇，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使凡信他的人在他内得永生。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而是为叫世界借着他而获救。”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今天这个光荣十字圣架的庆节有一个历史的根源，在初期教会一直被迫害的情况之下，直到了第四世纪的君士坦丁大帝就是接受了这个信仰，在313年先发了这个米兰诏书让信仰合法化，然后又他自己也皈依领了洗，当然就整个罗马的帝国都领洗了嘛，也皇帝领洗了，很简单。所以这个大量的人领洗是不是真的表达是信仰呢，都值得再做更深的思考。这皇帝是个热心的人，他的母亲尤其热心，母亲是海伦皇后到圣地朝圣，他宣称他发现了当年被耶稣被钉于其上的那个十字架。那皇帝呢，君士坦丁大帝就在圣地耶路撒冷盖了所谓的复活堂，今天我们习惯称为圣墓大殿，本来是盖为了庆祝复活的，因为光是死亡光是坟墓没什么好纪念的，本来是复活的圣堂，庆祝复活的盖的地方就是当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及安葬之处，当然是历史上说客观的要认定非常困难，但是皇帝说是就是嘛，当然他也不是为了骗人，他是热心的。那在335年9月13号圣堂落成祝圣，那他们就回顾当年海伦皇后哪一年代不清楚了，他发现十字架那一天也是9月13号，可能是刻意的那一天祝圣的这个圣堂，因为我们知道通常我们一个圣堂盖好以后祝圣都选一个特别的日子嘛，可能这样想，然后在9月14号就正式的把这一个皇后所发现的十字架就迎入这个复活大殿，然后呢公开的展示让大家朝拜。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朝拜不是朝拜这个十字架，是朝拜这个十字架现在我们看得见的特别的记号，是天主子，天主的独生子因着父的派遣来到人间，为了救赎，不是为了审判人。那么他的救赎的方法是他选择了十字架，因此十字架才值得。我们通常讲十字架就自然的已经包含着耶稣，包含着被钉在上面的耶稣，单是十字架没什么好朝拜的，我们朝拜的是耶稣用了这一个十字架成了拯救人类的最好的方法，在天主的眼光里，天主的圣意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只是简化的说了十字架，不要忘记上面必须有耶稣。然后在第七世纪这个波斯人来又占领了这个巴勒斯坦，把这个十字架都夺走了这个故事非常多了。到了628年，这个很快的，当时的罗马皇帝这 Heraclius 他又打仗打赢了，又把十字架抢了回来，没讲拯救回来，然后又重新安置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复活大殿里面，还是在9月14号。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传统连结，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呢？那我们其实不重要，我们相信这个教会对于基督的信仰，对于耶稣基督救恩的感恩感激，我们应该要纪念跟朝拜十字架，当然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听的福音就是这句话啊，耶稣被钉，所以被高举，被举起来，被举起来。在福音当中，是耶稣对一个犹太人的师父、老师、经师、法利赛人啊尼科德摩讲的话。但是我们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脉络当中，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个人好像已经不见了。这个人好像就是简单说，耶稣就自己神游于天啊，谈这个天上的救恩。这个人呢，他跟不上，他就是在趴在地上啊，那可能也坐在那边听吧。但是呢，坐着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这就不见了，不提他了，这个人就消失掉了啊。那很清楚，这个作者所写的呢，当然是为后世所有的读者，为所有的基督徒所写的。我们今天就是有这一个最具体的标记啊，十字架，以及特别是被钉在上面的这样子被高举起来的十字架，它成了我们今天救恩的根源，救恩的标记。那这个故事呢，耶稣在讲用这个图像的时候呢，是有一个非常深的救恩的连结。在我们今天读经一户籍记的故事，在犹太人离开埃及时的旷野当中，曾经多次的抱怨或者背叛天主，有一次就被罚了，被蛇咬，他们就后悔悔改了，求梅瑟，梅瑟求天主，天主给他说，你做一条铜蛇绑在这个木杆的顶端，凡是瞻仰他的就得到救援。蛇本身没有什么救援能力的，无论铜蛇或肉体的蛇都没有，而是首先是犯罪的百姓后悔了，他们要悔改，然后他们接受了天主透过梅瑟给的命令，他们做了铜蛇。然后呢，他们在这个相信天主的代言人梅瑟的话，换句话说，相信天主的话，他们瞻仰，这是信德的表达，相信，他们才得到救援。所以悔改跟相信才是真正的救援的根本原因，不是那条蛇有什么力量。但人很容易就忘记了本质，人很容易就忘记了这只是一个符号，忘了符号背后所象征的。我们常常讲的说，我们用手指月亮让人看月亮，一般人却只看见人的手指啊，看不到月亮啊，就是忘了这个，我们说本末倒置吧。所以这个在犹太的社会里面继续的发展了，可能后来这个铜蛇就成了一个话和别的方式表达了啊。我们在列王记，在西泽克亚王的时代啊，在伊沙伊亚还在的时候，晚年的时候呢，我们读到了，各位有兴趣去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八章有记载的，这个王就下令把那个铜蛇的像毁掉，毁掉。为什么？因为人们就把那个成为一个信仰对象了。换句话说，这个本来是一个记号，却变成了符咒。这个王了不起，了不起，他会分。他是在伊沙伊亚最后的时候，各位记得我上个主日跟各位讲的道理的话，说了嘛，这伊沙伊亚的36-39章讲这个王的故事嘛，在伊沙伊亚的想法里，这是一个好王。的确是一个在信仰上相当不错的一个忠贞的君王，他也能够分清楚啊信仰的本涵、信仰的本质跟内涵。那对我们今天是一样，我们每个人大概身上都有不止一个十字架啊，不论是挂着项链、戴着戒指，或者是链珠上面十字都有啊。不要忘了，那是提醒我们想起救恩。那不是符咒，你任何材质都好，你喜欢金的，你买得起很好，你不喜欢金的，不喜欢银的，一个木头也好，它是记号，它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想起， 让我们想起这是我们救援的本质。那这是天主救人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说拥抱十字架，就是拥抱耶稣的生命。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逃不掉苦难的。我们今天等一下有教友要殡葬，我们知道，如果我相信苦难是进入救恩的途径，那苦难就有意义了。换句话说，如果我拥抱十字架，在生命当中就拥抱，我就因着这个相信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救援的方法，苦难成了我得救的途径。如果我不相信，我不要十字架，那苦难还是有的，逃不掉的，那苦难就没意义了。所以人们就开始怎么样，及时行乐，尽量避免一切的苦难，但谁也逃不掉的了。我们最根本讲死亡，或今天在福音当中若望所用的字审判，谁也逃不掉的。我们就是要能够明白，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回到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摇摆不定啊，模棱两可，更不要把这一个救恩的记号当成救恩的本身。这个记号要唤起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真正的实践。我们今天这样子庆祝，这样子纪念，我们说的朝拜十字圣架，纪念这个光荣十字圣架的庆节才有意义。我们求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热爱他，热爱他指给我们的生命的道路。